200位一流学者共同努力。
那么最后呢，我们选定1046作为最佳方案。
千古的谜团终于被解开。
可是总的，我们得出了一个胡夏的年表。
5年磨一剑，绝不仅仅是一张年表。
我们这个工作呢，只是给这一条这个道路吧做一个马前卒、开头兵吧。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科学历程。那么我手里呢，现在拿到一本非常普通的字典，那么它是98年版的。那么在这个字典的背后呢，有一个我国历史朝代公元对照表。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夏商周三朝的这个年代呢，后面写的是约公元前21世纪。那么在前几期节目中呢，我们曾经用各种办法那么来研究来解开这个谜团，但是呢都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那么今天呢，将进入我们这一系列节目的一个结束篇。96年呢，我们这个国家呢组织了200多名科学家在一起呢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称之为断代工程。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老师。那么李老师您好。
你好。
那么很高兴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这个夏商周断代的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千古的谜团。自从司马迁提出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就一直在研究，多少个学者来研究这个问题都没有最终的解决。
你说是个千古谜团呢，我觉得这个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呢，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已经有一个年表。这个年表呢，就是很多人知道，开始于用现在说呢，就是公元前841年，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那么可是呢，在司马迁以后，历代的学者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可以说一直到清代中叶吧，这算一个大阶段。虽然是取得了不少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可是呢，应该说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突破。这个原因呢，就是他们用都是古书。而他们所用的古书是不能够超过司马迁所看到的范围。从19世纪中叶以后那么逐渐呢，大家开始用一些考古学方面的材料，比如这个青铜器上的金文呐、后来发现的甲骨文呐、还有后来到这个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些考古的材料，这方面呢就提供了新的情况。那么这个新的材料、新的情况不但是中国的学者，包括这个海外各个国家的学者也都进行过一些研究。可是他们的研究呢当然取得了很多很重要的成果，有很多呢是现在我们还在依据的。可是总的说起来的话呢，他们也还有一定局限性。这个最大的原因呢，就是由于这个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题目需要多学科的合作。
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200多位学者和科学家结合在一起，依照系统工程的要求，把一个大的谜团分解为9个相互关联的小谜团，然后把这些小谜团继续分拆为44个专题，每个课题专题尽可能组织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承担。整个工程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4个学科门类，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共同来破解这个千古之谜。
200多个人，多学科，还包括文科、理科交织在一起，这些人怎么整合在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是，那么这个工作呢是很困难，因为我们在预先呢，就我们进行论证的时候，已经预料到了。是吧？那么这个呢，需要多学科的这个一种整合。而多学科的整合呢，说实在的，这个就不仅仅是一个学科之间的沟通交流这个融合的一个问题了，包括呢这个学者与学者之间，它有一个互相信赖的问题。这个信赖，我绝对不是说对于一个人的人格方面有什么怀疑了，主要是对学科，因为是不同学科。是吧？那么这个从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他所了解的，说不可以说也只能是常识了，是吧？他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那么究竟你这个不同的学科是应该怎么认识？这一点呢，我们是通过工作来达到。
我们在前几集也都说到了，还有一些非常大的难点，比如像武王伐纣这些难点。 那么你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我们在这过程中怎么这个多学科专家合并在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差不多的，我们碰到每一个难点都是通过多学科这个共同的研究的来进行克服，是吧？比如刚才你讲的武王伐纣，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大家应该知道啊，武王伐纣这个年数是我们整个的古代年代学上，中国的啊古代年代学上一个关键点。这个如果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下面也定不了西周，上面夏商就不要讨论。
对，它像一个塔的基座。
而且是一个中央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没有这个环节啊，上下就不能相通，而且都不能成立。是吧？所以一定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夏商周年代学中的特殊地位，历代众多学者投入到对他的研究中，从古到今产生了44种说法，从公元前1130年到1018年，年代跨度长达112年。
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呢，从回顾来说吧，基本是这么几个步骤。第一呢，我们从考古学上来说，我们把这个先周的考古文化和早周考古文化啊，把它这个界面呢，把它固定下来。这一点的固定呢，就说明啊，周是在什么时候是直接受这个商文化的这个系统的深入的影响
啊。
那么这个也就是表明了周怎么样子这个发纣吧，是吧？怎么取代了这个商朝嘛？那把这个界面找到，这个界面的话呢，进行啊这个碳十四的测定。有系统的年数把这个卡出来。那么我们所达到的结果呢，就是定在了公元前的这个1050到1020。1050到1020，这个跨度就只有30年了。就比原来的112年差不多啊，就是它1/4了。然后呢，我们再根据文献和青铜器的材料，是吧，进行天文学的运算。是吧？然后呢，我们这样的话呢，从里面就选出了，当时选出3个可能连数。一是公元前1027。一是公元前的1044。再有一个公元前1046。在这个3个里面啊，我们要进行这个有科学根据的选择。是吧？首先呢，1027因为和天象不合。这个被否掉了。那么然后1044，虽然它有这个天文学上的很多优越性，可是呢，由于它和这个后来的西周青铜器上面的有关的历朔的这个材料啊，不能够配合，所以呢，我们也只好放弃。那么最后呢，我们选定1046作为最佳方案。
这个点，就是说这个点要吻合所有学科的这个。跟我们的知识，
对，就是可以说呢，有关武王伐纣的各种论据、各种材料啊，我们能够想到和采取的各种的这个手段，包括高科技的一些个手段啊，我们都使用，前人所能够考虑到的一些因素，应该说呢，我们都考虑过。
武王伐纣是一个这个塔中的一个关键的点，但是呢，好像用我们的想法来说呢，如果说这是一个关键的点的话，那么作为地基的这个841年，公元前841年，我们有没有论证？
841年呢，本来就可以做我们的起点。因为我们要研究的是841年以前，这个一直到夏初吧，那么这个阶段了。是吧？可是呢，在这点呢，我也可以把它说清楚啊。我们呢，在具体的工作里面我们还是更慎重一些。我们把这个841年以后的，这个甚至于从春秋的初期，包括西周的晚期，我们也都重新进行了考察和计算。是吧？那么结果呢？特别是由于我们发现了属于西周晚期的一些最新的这个过去前人所没有看到过的一些青铜器的材料。把这个材料放进去，那么就使我们能够比较确切的证明841年这个数字没有错误。
以公元前841年为起点，专家学者们开始了漫长的搜索历程。西周、武王伐纣、商代晚期、商代早期，直到远古的夏朝，从后向前不断回推，沟通、交流、争论、辩驳，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又是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连接点，就在这种讨论辩驳中不断被重新找回。
可是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困难反而不在每一个课题每个专题研究的运作的过程里面，而我们预先就可以想到啊，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么多的课题这样多的专题，它的得出来的每一个课题专题的具体结果，怎么把它综合起来。那么从841年到夏朝初年，总有1000多年的时间呢，是吧？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面得出来的各种不同的信息，要拼成一个整的，哈、啊，就把这些信息因素最后变成一篇文章，就是所有这些数字构成一个前后互洽的年表，这个当然呢是它最大的难题。可是最后呢，经过200人的这个5年的时间努力吧，最后呢，尽管有个别的地方还是有不理想之处，是吧？可是总的，我们得出了一个互洽的年表。
5年的共同努力，一个个遗传被不断破解。2000年底，这份夏商周年表向外公布了。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1000年。一种神奇颗粒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符合我们研究像夏商周这样历史时期的要求。
汉牛充栋的古籍是陷阱还是线索？
我们要进行一种文献学的一种估量。
5年磨一剑，绝不仅仅是一张年表。
我们这个工作呢，只是给这一条这个道路吧做一个马前卒、开头兵吧。
就是我们在前几期也谈到了，这个古代文献啊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庞杂，而且中间呢好像有很多，比如穿凿啊，比如说这个臆想出来的这个东西，所以弄得很复杂。那么在这次断代工程中，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文献的这个问题呢？
这个中国古代文献呢，过去都说是汉牛充栋，这点呢一点没有夸张，是吧？中国古代的文献呢，有关这个夏商周年代学的这些材料实在太多了，
对啊，
是吧？那么可以说呢，从这个先秦时代的材料啊，一直呢到清代的材料啊，都算文献，是吧？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工程里面呢，第一步就是把所有材料都要搜集起来，这使它不要有遗漏。唐代以前的材料是穷尽性的查阅，那么这个唐代以后的材料重点的查阅，把这些材料都输到电脑里面成立一个资料库，然后呢对于这个材料的这个里面我们进行选择，哪些个呢是对我们的研究有意义的，对有意义的材料我们要进行一种文献学的一种估量，这种估量呢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叫做可信性研究，就是每一条文献你究竟可信不可信，如果是这个可以用的话，我们能用到什么程度，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使用，都要进行研究，然后呢对这个材料我们才能够投入我们这个项目。
您刚才在这个说的过程中一直在提到一个新技术，就是碳14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新技术的运用是不是在这次断代工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碳十四的测定这测定年代这种技术，确实是一种新技术，可是也不能说太新了。中国建立第一个碳十四这个同位素的年代测定的实验室是在50年代后期。可是过去的话，我们的这个碳十四测定不管是用常规的这个核化学物理的方法，或者是用这个加速器质谱剂有一个大型的加速器的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测定，是吧？不管哪种方法，在精度上，在这精确的程度上，都不能符合我们研究像夏商周这样历史时期的要求。
碳十四是存在于大气中的一种微量的碳放射性同位素，所有生物体内都含有它。生物一旦死亡，生物体中的碳十四有规律减少，每经过5730年，它的量减少一半。因此，通过测量生物残骸中碳十四的数量，可以确定生物死亡的时间。夏商周断代工程为改进碳十四测年技术，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和力量。 借助各种手段，使精度极大提高，满足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要求，成为找回年表的一个重要工具。
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3000年的历史"。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证据，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推到4000年了。现在就是4000年已经有的的确确的历史了。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夏商周断完之后，这个事情就做完了呢？
断代工程啊，最后的成果其实就是一份年表。这个年表呢，如果简单的来印起来，那么恐怕也就是一张纸上都可以包括得下。可是从这个科学研究来说，我们的目的呢，在我们这个项目设定的时候啊，就这个预设了。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呢，是为我们今后的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啊，提供一个基础，一个基础。那么我想这一点呢，是我们做到了。5000年的文明史吧，我们到底有没有5000年？
对，那时候是从皇帝开始算的。
是啊，是啊。那么这个皇帝的传说也就差不多5000年了。那么这样子来说起来的话呢，我们要给个科学依据，实事求是的，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是吧？在这样的方面呢，我们想可以应该把我们的视野啊再向前推缩1000年。是吧？也提出1000年。我们看一看当时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历程吧，是吧？来研究一下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问题。
我们一直认为断代是一个史学上的问题。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采用多学科一块儿来做的这个办法。那么这办法的意义何在？
它的意义来说呢，我常常说呢，这恐怕有两个方面。一个意义来说啊，就是啊，我们从科学研究的意义来说，这个我们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法之后啊，我们达到的这个目标是给呢我们今后的啊这个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是吧？奠定一个基础。那么可以说呢啊，这个年代学呢是给一个时间的量度嘛，任何科学都有一个量化的过程嘛，是吧？我们给了这个时间量度，就给它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意义呢，那就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在方法论上来说，我们这种啊这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结合的这个研究途径，那不是只在我们这项目上可以使用啊，是吧？我们这个工作呢，只是给这一条这个道路吧啊，做一个马前卒、开头兵吧。
好的，雷老师，那么这样你所说的哈，那么我们在司马迁，那么在2000多年前提出了这个千古之谜之后，那么历经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么无数学者为之付出了努力，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那么200多位科学家呕心沥血，那么总结前人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但是我们的工作还并没有做完，我们还要把这事情做下去。这个呢，就是雷老师这些科学家总结出来的这个夏商周的年表。那么我想呢，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个普普通的新华字典上就可以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年表了，不用再约多少多少年了。好的，那么非常感谢雷老师，那么同时呢，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